来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聊天文与生活。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们期待已久的2020夏至日的日环食即将要登场了。对对 对,
对，
即将要登场。其实说实在，今年年初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当时就很兴奋，可是后来疫情来了，就有一点担心说，哎呀，如果夏天还在拉警报，我们会不会没办法出门看，你知道吗？
就偷偷看
了。对，因为就常说怕 不方便长途移动这样子。还好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呢是 OK 没问题的。然后在台湾的话，好几个县市都有在环时代之下，所以呢也都有在办活动，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去参与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个就是空旷没人的地方，好好
有人就这样想
欣赏你吗？
不是，我有几个朋友，就是他们八个人，
是
然后就跑去阿里山，
哦，
然后就住在民宿里面，
是，
然后他们在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
阿里山有办活动，
对，阿里山
今年也有办活动哦，配合、这个、
好几个地方，
对对对，
金门也办活动啊。
对啊，金门啊，云林啊，对，
嘉义啊，
台东、
啊、
花莲，
花莲啊，都办活动，
都有办，
而且办的还蛮大的，
对，有声有色，很早就开始筹划了哈，一切可以顺利进行，我们感谢一下老天爷。但更需要的是，还要继续加油，要我们要一起齐秦，就是明哎齐秦，我们要放首齐秦的歌。祈祷明天是晴天了。
不过看一下天气图哈、大概是怕是午后雷阵雨了哈，一些看起来还可以了哈，
还可以哈。
不过这次日环食啊，大家一个观念哈、不要以为，因为现在媒体都有在报嘛哈、说哎、这次日环食没有看，那这辈子没得看了，不是这个意思。
去别的地方看，
在台湾，那讲的是在台湾。
不要紧张，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看。
对，因为哈、有人就统计嘛哈，
是
一百年里面、日食大概日偏食大概有八十几次，大概将近82次左右，
算容易遇到。
环食也是82次
哦，真的
那全食大概有67次左右，
嗯，
然后复合日食，
嗯，
那个很凑巧，那个很少，大概54到5次
哦，
就是说
4到5次而已，一百年，
因为那个情况很特别，
对，
但是对我们看的人没有什么好特别，为什么？
对，
只是说天象有一点特别，
对，
那对看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
就是
你知道吗？
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月亮刚好挡住太阳，
刚好月盘刚刚好，
刚刚好挡住。那这个本影的尖端啊，刚好落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住的人就看到。但是因为啊，
就是、全时
对那个本影很、就刚刚好尖端，
圆镜、一样这样子。
对，地球是圆的啊，
那
落在刚好的地方，落在别的地方是因为弧形的嘛，
对，
所以别的地方就落不到。落不到，又这个本影扩张，我们叫未本影。
对，
就扩张了未本影。这个未本影的人啊，就像开花一样嘛，
对，
散开。然后未本影看过去就是日环食。那边边的人会被半影扫到嘛，所以看到日偏食。
对，
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叫复合日食，
这个就非常难得了。
对对对，所以一个100年以内啊，在100年的统计大约啦，100年统计日食，大概有236次左右。
就是包括偏食、全食、环食、
复合日食，对，大概236左右
哈。是。
那所以一年里面哦，最多可以有5次的日食，一年
哦，在地球上发生。
对，最少还有2次。好、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嘛，也提醒大家啊，说，这次媒体是讲啊，说你这次不看的话，哪一辈子没有那个？
但是台湾
啊，台湾，
对，
因为上一次日环台湾。台湾看到日环食是2012年5月21日，
对，
这一次是2020年6月21日，
对，好，
下一次是2015年6月28日，
嗯，
2015，所以你要在这一次在台湾没有看，你想在台湾看，那很难呢、
对，
好，2015要195年，好，大家都号称200年嘛，
对
不
对？
对，那200年活那么久，很辛苦了。
而且我觉得今年蛮特别的是，刚好在夏至日，那大家就知道夏至日中午可以玩一个立竿不见影，
立竿不见影，对，很多都在玩了。最主要就是因为，太阳会来到北半球的23.5度的地方，
北回归线，
叫北回归，因为什么叫北回归线？就太阳，你从地球上看到，看太阳，太阳就来到北半球的23.5度以后，它就不会再上去了。
对，
因为最主要就是
因为我们的倾斜角，
倾斜角，
地球的倾斜角，
地轴跟黄道它倾斜23.5度，所以它够不了23.5度，够不了它就回头了， 回头，所以我们叫北回回家吧。
对，北回归、這個、线。
哎，北回该赶快回去。
到北回就要归了。
对对对。那南回归线23.5度嘛，所以它都在这两个23.5之间徘徊。所以你在台北永远看不到太阳过头顶。
对。
因为台北北回25度，所以你永远看到的太阳都是在那个，
对，
所以你在台北是不能玩立竿
不见影，
对，因为你都是
有影子，你要去23.5度，
对，23.5度以下，
以下，
哎，对对。不过我们话要说回来，
对，
整个日食里面呢，我们就讲三种：日偏食、日环食跟日全食。
嗯，
我们一定要提醒各位，日偏食跟日环食，你要有概念，你不要以为发生的时候整个太阳是暗掉了，没这样子，
对，
太阳还是亮的。
嗯，
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能用
直视
它。
嗯，
而且千万不能用一个扩大的东西看它，像望远镜，
嗯，
啊，完全没有遮挡的情况下去看它，千万不行，
一定要用太阳滤片。
对对对，就个只进来1/10、10/10那个光啊，
对，
那个才可以。或者说你如果说电焊片那系数11左右的，
嗯，
你才能看，那个太阳眼镜是不能用的
啊，太阳眼镜也不行哦。
对对对，不能用。嗯，以前我们最常用的那时候刻苦啊，
嗯，
哦，刻苦的时候，那没有像现在啊给你带啊，那个以前都是去买那个黑白底片。
现在要买底片还很难，很贵。
对，这个时代真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前次我就跟人家讲说，哎，欸，去用底片啊，黑白底片不要彩色哦，彩色不好。黑白底片啊，抽出来要曝光，
对，
然后去冲洗啊。他就说我去哪里买，啊，真的去哪里买啊？讲这还真不容易买，不过应该买得到。
嗯，
那
还是有啦，有人专门在玩底片。
对 对，黑白底
片
贵。对，现在应该很贵。
对，
那你把它曝光以后，洗完以后，你不能只用一片哦，
嗯，
你要到3到4片，
嗯，对，
3到4片才可以啊，嗯。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就是说，在日偏时候、日环时的时候，太阳一样很亮，只是说因为挡住那么多嘛，大概挡，嗯，日环时当下大概挡住99%嘛，
哈，99%，对，嗯，
所以真的会光线会不会那么强，没有错，
嗯，
但是一样是会伤人，啊，
不能直视，哦，
对啊，所以啊，哦，整个日食里面啊，哦，讲真的，最壮观还是日全食。
对啊，
它是瞬间暗下
天黑
哦，真的，
嗯，
而且瞬间哦，因为哈，为什么讲瞬间？因为我看过，2009年7月的时候，7月22号之后，我在杭州呢，
杭州
我在，对，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观测它，它5分多钟，你知道吗？
哦，好长哦，那一次。
对，这一次日环食没有这么长。嗯，
记得哦，千万不要说啊日环食，然后喝一口水，然后等你水喝完就结束。
因为像今天只有49秒。
对，
欸，台湾哈，哦，这一次。嗯，月亮跑到太阳中间啊，那个叫环食嘛，
嗯嗯，
最长时间居然落在天池，
天池，
南能天池，
它是
60.2秒，哦，真的，
60.2秒，
我就每个地方就把它
算
了，看了一下啊，
嗯，
60.2秒，天池哎，
嗯，
我想说要不去南能，来不及了，天池哎，
南横天池，
玉山主峰哎，不过只有33秒哎，
哦，真的哦，
玉山主峰33秒，
嗯，
那像金门，
嗯，
金门大概49秒。你看金城镇那里，
金城镇
金门看到很多，你知道吗？
嗯，
金门只有那个他那个，西北角那边看不到，欸，金门整个都全部都可以
看，哦，几乎都在对环食带下，
49秒左右。
嗯，
那嘉义啊，大约的哈，我就抓，嗯，因为每个点不可能去算，
对，
那个52秒而已。
对，大概啦，因为你换一个点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对
对,
對, 對，台湾本岛里面啊，嗯，最长的我们就不讲天池了，
不，嗯嗯嗯，
但最好就落在台东
平地，
嘿。大概就池上三仙台那边，大概59秒、60秒，也差不多。
哦，真的，
在台东那边最长。
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几乎不超过1分钟啦。
对，因为这次环食哦，它宽是47公里嘛，
嗯，
那它真正最长的时间是落在刚开始起始点那个刚果，非洲刚果，
嗯，
好，它那个东北角那个地方啊，东北方向那边啊，从那边开始，大概1分22.4秒。
哦，
落在那个地方，
嗯，
啊，那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说你日全食的时候整个是暗下来，
对，
那一次2009年那七月那一次，啊，在长江流域那一次5分多钟，
嗯，
啊，我因为从来没看过日全食，
嗯，
都在书上看，你知道吗？说哇，都壮观了，
我看影片啊，
真的看影片，
对，
啊，不过你莅临现场啊，哦，你到现场去，哎，欸，真的很震撼，
嗯。
天空突然暗下来，暗下来以后，
嗯嗯，
那温度真的哦，你去测它，我们有测，你看真的往下降，
嗯
嗯，大概哦2-3度啊，温度往下降，然后
听说鸟会叫，是不是？
鸟会叫，大概刚开始发生还不会，
嗯，
隔一下，大概隔一两分钟就会开始叫。
哦，他们也觉得、哦、好奇怪，我发生什么事？
对我还没睡饱啊，怎么一下就按了一下？最明显是什么，你知道吗？嗯，那周边大楼灯都全部开，啊、哇，那个超经典的。我有往周边看了、啊、因为
杭州也是蛮热闹的。
对，而且杭州、啊、前一天啊，他、那个马路上啊，马路上就打。明天之前是、哦、会整个暗掉、哦、你车子要开灯、哦、走路要
注意安全，
真的都开始打了一下，
好重要的提醒、哦、我们都没想过这点、
啊、这还蛮好玩的，不过很热、嗯、因为那个时候、
哦、夏天啊，
夏天，
对，我记得，
而且、哦、夏天大陆性气候、哦嗯、我真的是好热，我从南京进去，南京从上海出来、那时候去了好几天，你知道、我就去了观测完了以后，因为那时候、哦讲真的，他们叫我带队呢，带十几个人呢、啊。
是。
对对，那时候担负两个工作，你知道吗？那时候是，中国天文学会吧，台北天文学会，还有天文馆，三个团体，然后要跟对岸交流。哦。然后我就变成主持人，你知道吗？
是。
没有地方都要接待，你看他们接待我们，然后要跟他对话了、然后开会的时候还要讲几句话。然后讲一讲，就是哎呀，反正就是讲那个，
那
想到就讲什么
话，很重责大任就
对
了，对、
啊对。所以回来就瘦了好几公斤，不但瘦了，要瘦好几公斤。
但我如果有看到，就很值得了
啦。对
啊，
是很值得，
真的哈、哦。
那我们要提醒各位，就日食、这次日食啊，它从6月21号嘛，下午，
对，
大概2:44啊，在金门那边是金门
先
开始，2:44，然后6:03，金门那边就开始月亮开始接触太阳，所以整个。日食啊，它有几个步骤、
对，
日全食跟日环食有五个，日偏食只有三个，只有三个步骤、那完全五个步骤的啊，就是好像完全变态一样。我现在想到没有，就想到其他
杂七。我们讲的是毛毛虫变蝴蝶，这种叫完全变态。
月亮开始遮接到太阳的时候，就两个外切，两个圆外切，
两个圆切点，
切点
交、那个、就是接触的时候，
那个、叫做初窥。不是吃饭的吃哦，是年初啊哈，就初级的初啊，
对，
还有初亏、就吃亏的亏，
对，
吃亏，
初亏，
对对对，这个欢迎名字啊哈、就是说亏就是中国就是不满嘛、啊、就是少一点叫亏嘛、就开始要挡住了，
对，
又要挡住太阳、啊，两个大圆的外缺，外切
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叫初亏、然后这时候月亮就慢慢走进太阳里面，
对，
我讲的日全食跟日环食，慢慢接近到里面。这个时候啊，月亮的圆的有一个外面的圆边缘、跟太阳进来了嘛，
对，
太阳内侧的圆、刚好一个内面一个外面、
对，
相切的时候、就是月亮的外面圆、跟太阳的内面圆相切的时候、那个叫食迹，
食迹
既然怎么样的迹、叫食迹、那这时候月亮又慢慢移了，又慢慢移，因为月亮绕地球转嘛，
对，
那太阳在前面嘛，等于这个时候是月亮的西边的外缘、接触到太阳西边的内缘，太阳西边内缘，内缘这个叫食迹、那月亮会慢慢走，慢慢走，走到刚好挡住太阳最完美的时候，你说完美很难形容、就是月亮的中心点跟太阳的中心点距离最近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距离最近哦，它不一定会碰在一起，
对，不一定碰在一起，最近。但是日全跟日环几乎是叠在一起的，几乎叠。日偏食是就不会了，
对，
好、几乎叠在一起的。那两个距离中间两个距离最短的时候，我们叫食盛。
食盛。
盛，因为盛是非常嘛，
对，甚至的盛。
对，甚至于怎么样盛？
对，
啊，盛中国人叫非常嘛，就是非常完美的时候，食、非常完美的时候，
对，
就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又慢慢移动，月亮慢慢移动，移动到月亮的东边。会挡住外缘，外缘东边会挡住太阳内侧东边内侧的
内缘，
互相相切的时候，就是月亮的、外缘跟太阳的内缘相切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圣光，
圣光
开始要离开了，开始要离开了、所以我们都是用两个圆的切点来定义它的，所以各位说啊，明明环食啊。啊，太阳都亮亮，怎么会生光呢？你不要这样认为哦，你不要这真的，
一直都很亮，
都很亮，怎么会生光呢？你说日全食还有生光啊？
对，
对对
日全食那一刻真的就是会像一个小、
很漂亮
小宝珠一样，
钻石环，我们叫钻石环。日全食我们这个叫钻石环，
生光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月亮整个挡住太阳的时候，边边还有一些光线进来，我们叫背离珠
啊，背离珠，
还有外面哦。 月亮整个挡住太阳的时候，外面有一个日冕。
对，
因为太阳外层，太阳的外层有三层，叫做它外面那个就是它光球面。
对，
那光球面的上面两三万公里叫射球层，我们叫彩层。
嗯，
那这个层的外面叫日冕层，温度大概一百万度以上，你平常人是看不到的。
嗯，
只有那个时候才看得到。日全食，然后如果说太阳很暴躁的时候，也就是说日冕了，哇，就像鬼魂一样，
啊，会伸出手来那种感觉，
哇，这个都会传来。那如果太阳很安静的话，那就是像佛光普照一样，就这样子，那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要看极光的时候，就是要日冕然后乱窜的时候，太阳非常暴躁的时候，
对，
太阳黑子很多的时候，就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所以你要稍微认识一下，说它是都用镶嵌，来定义它，
对。
那这时候就升光，
升光，
那升光以后，月亮就慢
移出来，
走到两个外圆又镶嵌的时候，
又镶嵌了，
叫复圆。
复圆，
所以它有五个步骤。
此时太阳就会回复原来的样子了，
就回复原来的样子就。第一个初窥，第二个时机，第三个时盛，第四个升光，第五个复原。那日全食跟日环食一模一样，四个步骤都有，但日偏食就没有。日偏食第一个它有初窥，但是它没有时机，因为它没有跑到里面去啊。
对，
没有两个在那边带人相切啊，
对，
所以没有时机。但是有时盛，
时盛，
因为有两个中间点最接近的时候，时盛，
遮最多的时候，
对对对，就遮最多的时候有时盛。它没有升光，但是要复原，它有完全离开的时候。
对，
所以偏食它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初窥、时盛跟复原。所以像这一次的日环食，最先开始的，在整个台湾在我们台湾整个地区里面，金门是先的。
对，
金门大概是两点，下午两点，就六月十一号那天下午两点四十四分六点三秒开始初窥。开始初窥。那出柜以后就慢慢进来，进来以后到了实际的时候啊，大概是下午四点，四点十分三七点九秒，
所以历经一个多小时才实际。
哦，所以你不要想说，你不是说只有四十九秒、五十几秒，那个是月亮刚好在中间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它从它出柜一直在，它很久的耶。
对，
你像在金门金门在复原的时候它到了五点二十四分十八点六秒，十九秒左右才整个离开耶。所以大概很长的时间，
整个大概有两个多小时，快三个小时哦。
对，两点四十四分一直到五点下午五点多到五点二十五分大概。在五点二十五分
对，快三个小时。
对对对的，我是抓金门金城
镇。金门，对对，就第一个接触的地方。
那比如说为什么抓金城镇？因为刚好朋友问我，是不
是？所以你查了这里资讯，了解了解。
所以你看金门
每个地方时间或点落差不一样，
小小的落差，
大家可以先上好中央气象局之类，还有像天文馆，其实
都
有资讯，
对对对，
看你所在的位置。
所以都差一点点，所以你接下来你看。看嘉义太保我们讲嘉义太保，为什么我会选嘉义太保？
因为坐高铁吗？
不是，因为有朋友要去太保，因为他搭高铁以后，他
就在太保看，
对，
还可以顺便去故宫南院逛逛。
他是说他在太保下捷运高铁以后，然后找个咖啡店来应该。我说好了，有时候就帮他查一下。你看嘉义太保，他大概两点四十九分，两点四十九分二点六秒开始，所以大概差个四五分钟。因为金门毕竟。金门在过去在澎湖在本岛嘛，对不对？
对，
所以它大概两点四十九分二，大概二点六秒。那它实际的时候是下午四点。然后四点十三分三七点八秒，大概三十八秒，三七点八秒左右。然后时盛的时候，时盛你也就不用注意它，看圣光就好了。四点十四分二十八点九秒。大概二九秒左右哈。然后它整个复原大概五点二十五分了，大概五点二十五分。五十秒，五十点四秒左右了所以你要发现这个时间嘉义太保应该很多人去了，
会啊，
我听说很多人要
搭坐高铁，方便啊，
对，一下就到了，也就坐那个比较久时间的，所以嘉义太保那边各位可以记一下，两点四十九分，大概二点六秒都不用理他了，两点四十九分，然后实际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十三分三七点八秒，还记得
这个三十七秒你就要记住，
对，
因为这全程不超过一分钟而已啊。对，
那它升光开始要离开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14分29秒，好，29.9秒啊，所以大概那个，那你应该不会跑去玉山主峰吧？跑去天池吧？
可能有人会去自己查资料，
说不定会在天池哦，因为现在路开了，你知道吧？路通了哈，
对，
在天池哦，我当时没事，我可能会跑去天池，因为才去连班，你知道？那天池那边哈，它是下午2:50分26.6秒开始出轨。然后他实际的时间是下午4:14分21.4秒实际，然后他慢慢的时胜是下午4:14分51.4秒，那声光是4:15分21.6秒，21.6秒，所以你看哦，他实际是21.4秒，他声光是21.6秒，一分钟，
所以有超过一分钟，
60.2秒，偏食我们就不用讲，天食。偏食盖住整个台湾本岛，
对，
只是多少而已，像台北，
对，台北也可以看偏食，
对，93.7%啊，盖住面积啊，
对，
也就那遮盖面积啊，你就这样就遮盖面积是怎么算？也就是说，太阳被月亮挡住那个面积跟太阳面积去比嘛，
对，啊，
就是它的遮盖面积嘛，啊，那它是从金门扫进的，经过澎湖，金门扫进经过澎湖，啊，经过澎湖以后就到本岛来了，进到本岛来以后，第一个接触就是云林跟嘉义，那接下来就台南，然后就高雄，好，高雄，然后跟南投卡在一起嘛，都会有，你不要有南投没有，南投边边都有，
南投边边也可以看到，
对啊，南投边边也有，但时间很短而已啊，然后嘉义当然没问题，东石都有，台南那个边边靠台南靠近嘉义的地方，
台南北边也蛮多的，
对对对，靠近北就嘉义那个位置啊，它都扫过啊，所以你不能忽略它，然后扫过以后过来就是到台东来了，那台东啊，他就一直扫，然后从台东镇，花莲就扫到玉里啊，
对，
玉里、富里那边都扫到啊，
对，
玉里、富里那边都扫到啊，然后因为玉里很长啊，跟长滨有点平行的、
对，有点平行，
长滨是靠海啊，所以他是扫过，玉里、富里，然后长滨啊，那个整个环石带就是这样子、他这样出去，所以啊，这只自环石啊。讲真的，看起来是大家都很热门啊，大家都想看，
对啊，
希望都能够看得到啊。
对对，
不过整个历史上啊，很少有这种日偏食或是日环食来改变历史间的，倒没有，大部分几乎都是日全食，
对，
因为它太震撼了。像中国的历史啊，我们讲经常中国历史，每次发生日全食的时候，哇，那个就什么很多事情都归给那个天象，告诉你，对对，要警告你啊，所以。那时候啊，天文学家如果预测错了日全食，是杀头的。那中国人啊，其实从很久以前啊，就有专门观测天象的官，你知道吗？那这个就产生一个优点一个缺点啊。优点就是说，他不能乱看，而且你要看天都是政府选的、皇帝选的，所以都很聪明，都是非常聪明的人。那这个资料观测完了以后是交给皇帝的，所以他不敢乱讲，你知道吗？而且都被皇帝审核过的，就是所以以前很多出现的天象啊，很多人都找天中国的古时候资料，
对，天文观的记载，
对，但一个缺点，因为只有这一伙人在看，而且有些人会拿着这个天象来做斗争，
或是怕得罪皇帝之类的，
没有，有时候宫廷要斗争，比较强势的人或怎么样，只有
天象，说天有异象，所以这个人是妖孽之类的，你要把他除掉，这样，
对呀，就这样子啊，
对，
那这个就产生很多很多西汉的很有名的那个，反正这个我就不讲他，不过就是会这样，但西方就比较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好，大家都可以看。他说可以看，又吃掉就很多，不是他对还是我对，就这样子。那第二个，很多人看以后，就是很多想法，互相激荡。
对，
所以讲真的，到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以后，哇，他们就突飞猛进
。对，
那整个日环食和日偏食里面哈，像日偏食是有个例子啊，有一个例子，
有上次你有讲地谷的，
就是地谷，
对，
那比较那日环食倒没有。倒是没有什么可以，
但是上次后来有一个你说也很重要，但我们没有时间讲了，就是亚瑟爱丁顿的故事。
哦，这个很重要
啊！对啊，
我觉得整个历史
这是全食，
整个历史事件里面啊，就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像西元前585年5月28日那个，就希罗多德记载的那个哈中止战争啊，就米底跟迪迪亚，所以真的中止战争了哈。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1919年5月29日那一次。那日全食，它发生，它是扫过南美洲啊、巴西啊，巴西撒哈拉州的北方啊，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圣多美普林西比岛那个地方、嗯、啊，那时候都扫过，你知道吗、嗯？那因为那个时候圣多美是葡萄牙属地啊，啊，葡萄牙属地，所以那时候亚瑟爱丁顿本身呢、哦，他认为爱因斯坦的190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那广义相对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说光经过强大重力场的时候，会跟透镜一样，嗯，会偏折。透镜效果会偏折，嗯，那当事人说
就是会转弯的感觉吗？
会有一点偏向，
嗯，会折一下这样子，
哦，像透镜一样，光、哦、光镜折射镜里面啊，都、嗯、就透镜里面就会，对，会
就像我们看玻璃杯有装水的玻璃杯那种感觉，
对呀、啊，嗯，那它的重要理论是这样子，光经过强大重力场的时候，就平面你就可以这样想象，就像一张手帕一样、嗯，东西放了以后，这个平面会凹陷了，
哦，会坍塌，
哎，会坍塌、嗯。那光线经过它的时候，就会走过比较长的路嘛，嗯，会这样子嘛，嗯、啊，所以啊，亚瑟爱丁顿啊，他对广义相对是非常相信的，嗯，而做了很多研究。那当时哦，也出现一个现象，你知道吗？因为西元1687年的时候，牛顿不是写了本书啊，《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啊，嗯，牛顿啊。这个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万有引力、嗯、一出来以后，那一出来以后，那当时候就是可以去算很多东西嘛，都很准的、啊嗯。在1859年，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数学家叫勒维耶，这个人、哦、就跟发现海王星有关系的。嗯、那但以后我们讲话怎么发现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时候，以后我们再讲一长长的故事啊。
是
啊，勒维耶啊。当时候在1859年的时候，他就用万有引力去算，嗯，算水星哦，离太阳最近那一点叫近日点，因为椭圆形的嘛，有近日点跟远日点嘛，他就发现了、啊，用万有引力去算这个近日点，跟实际去观测水星的近日点，居然呢、啊，他把它扩大到100年了，嗯，居然差38角秒，嗯，有误差，嗯。理论上牛顿万有引力什么算都很准啊，
对，
你跟观测是不能有误差的，嗯，38角秒，所以这些人也是很厉害，你知道吗？嗯，啊，真的很厉害。
38角秒其实很小很小很小，非常的微小，但他算出来了。
对 对， 對，38角秒都想，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一个圆360度，嗯，一个圆360度，你把它切成360等分，
对，
一等分叫一度，
一度，嗯，
一度。你把它切成60等分、嗯、叫做一等分叫一个角分、嗯、哼，这个一个角分再切成60等分，一等分叫一个角秒，就这样、哦、他发现100年哦、嗯、居然用万有引力算跟实际观测差了38角秒、哦、100年哦，等于是一年差0.38角秒，这样子，这实在是哦，是这些人哦，吃饱饭真的是，
这叫做标准的鸡蛋里挑骨头了。
不过这真的是伟大的贡献啊！我们讲真的啊，就刚刚开玩笑了哈、嗯。但是后来到了1882年，纽康，他是应该美籍的加拿大的一个天文学家，嗯，然后他发现38角秒。这个太小了，应该43角秒。后来重复算，哦，多了5个角秒，嗯，100年差了43角秒。后来大家就知道，哦，是43角秒，怎么算都算不出来。那后来亚瑟爱丁顿，英国的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认为问题出在光会经过强大重力场，因为太阳也是一个强大重力场啊，
对，
强大重力场，嗯，那平常时间你看不到水星啊，就只有在东边西边啊、嗯、那你要实际上观测，你算出来要大概位置，但是如果你经过光的时候，因为日全食的时候，你日全食的时候透过太阳的位置去观测水星嘛，那它的角、哦、看，因为太阳整个不见，你就水星就露出来、嗯、看它，你被你、观测到跟它实际的位置是不是有差别，所以当时候啊、哦，当时亚瑟爱丁顿他就组了一团、嗯、他其实当时组两团、嗯、一团叫巴西，一团到、那个普林西比岛、嗯、圣多美普林西比岛，他带队是去那个普林西比岛，就回来以后啊，两个地方就相对对对出来以后，就真的是差43角秒、嗯、因为以前是一个疑问啊，我们叫近日点进动、嗯、也就是说近日点啊居然每一年会移动0.43角秒、嗯、100年会移动43角秒，但是就查不出原因啊，嗯，那查不出啊，结果原来亚瑟爱丁顿经过了日全食的时候，用、天上的星星
水星
发现，嗯，对，发现原来光真的会偏折，哦，哎，这个非常有名，1919年5月29号，嗯，日全食的重大贡献，
是，
那其实除了印证这个以外，也找什么你知道吗？找那时候啊，大家就认为啊，水星跟太阳之间应该还有个行星， 就是因为是这个金豆关系、嗯、那时候还给他的名称叫火神星，
还有取了名字就对了
叫火神星、嗯、因为查不出这个几个角秒啊、哦、那时候
理论会觉得是引力的关系、哎
哦、应该太阳跟水星还有一个行星、嗯、啊，因为离太阳太你看不到、嗯、所以就影响了它的这个近日点的移动，
是
大家拼命找也是利用自全食找、嗯这个、但是啊后来找了很久你知道吗、嗯、找了非常非常久啊，我、哦、真的找不到、嗯、那时候给它的名称叫火神星，
连名字都取了，
真的、啊、后来 就像那个历史事件一样嘛，嗯，威廉赫雪是英国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我们叫恒雪之父、嗯、他1738年诞生，活到1822年、嗯、然后在1802年的时候，到1800年到1802年之间发现了天上星很多是两颗星星，两颗、嗯、星星
就是双星，双星的概念吗？
所以当时候、嗯、他看到北河二是双星，陆续看到很多双星，那时候都还很凑巧，还很多博物学家到全世界去探勘嘛，嗯嗯，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多都去那个，然后包特啦谁啊，他们就挖到恐龙化石，嗯，然后大家就开始恐龙，我发现很多，你知道吗？就是、嗯、哇，以前啊主宰地球是恐龙啊，那他们怎么突然全部死亡？所以当时候大家就在猜，太阳它是双星，所以啊它的那个太阳的另一个星星刚好。在太阳系绕过太阳系的时候啊，绕过太阳系边缘的时候，就那边很多的小石块彗星啊，刚好绕过去就把它吸下来。哦，然后6500万年前的时候、嗯、撞到地球，哦，那使得地球
恐龙一系之间、
嗯，对，那时候大家也在找找这颗星星呢、啊嗯。后来还给他一个名字叫 Dead。嗯，好 ，dead star
死星吗？
啊，中国对死很敏感了、啊嗯，所以中文的翻译不叫死星，嗯、叫复仇之星。
复、okay, 仇
复仇之星，哇，这他们怎么翻的，我还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啊，所以那时候找火神星、找复仇之星呢，找了半天、嗯、没找到嘛，啊，慢慢的知道说，哦，太阳是单一个行星，水星
也是一个重力场，所以这些光折射，
对，对对哦、对就1919年。5月29号那时候，担任两个，第一个就是证明那个，第二个就找火神星，嗯、就这样子。
哦，了解。所以它其实只是因为光的一个折射的关系，我们看到觉得位置偏移，但它实际位置其实并不是在我们看到的位置，
啊、
对不对？
错觉啊，
了解了，就是这样子验证的。
对。
好，时间的关系了，我们最后请吴老师帮我们提醒一下，因为我这个是一直很在节目当中都要呼吁，就是如果要去观察日环食的话、嗯，安全一定要注意。
对，好，
刚刚就讲了，不要直视。
对，
那如果你用望远镜，一定要用这种就是太阳滤镜等级的、
哦，一定要用专业的太阳滤镜，
一定要专业。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些专业的器材，
对，
假设我今天要带小朋友去看，
对，
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观察这个日食的现象呢？
不过现在我也都常常在卖那个日食镜嘛，
啊，对对对，
一个大概50块，一个70块，
对。
不过听说很热门，
对
那天馆有扇子啊，天馆、嗯、啊，有一些主办单位他应该
会准备扇子，或是目镜那种的，
对对对
对。
然后不然你就是去买，嗯，电焊的。那种玻璃片，
对对对，
我是有，以前我都买很多啊。
对，
不过你就小心那边边，因为它切割嘛，边边立立的，嗯，嗯那系数要适宜。
对，
就这样。那不然你就去找黑白底片吧。
对，
折几个了、啊、那你千万是不能用太阳
太阳眼镜，
对，太阳眼镜那个是不行啊，所以一定要一个遮光的东西啊。那像这种东西就是目视的方法，一定要减光。
但是有非目视的方法呀、
啊，投影。
啊、
就像那个什么针孔投影，
针孔投影，
对，针孔投影啊，针、嗯、孔投影好像前阵子就一个老师说他针孔投影要打洞啊，
对，
厚纸板打洞，我说不用，你用线香就好了。哦，线香就是那个香啊，
拜拜的香，
哎，对对对，嗯、那稍微粗一点点了、啊，嗯，那你那个就用抽的，
用戳啊，用珍珠板，
对 对, 對，戳一个、嗯、珍珠板也可以，他们也有用珍珠板，嗯、他们还拍照片来给我，嗯、然后戳一个洞一个洞，然后他们就写20206月21日环食，戳一个洞，然后就投一下，那、嗯、那个每个孔里面就是日环食，
一个小太阳，一个小太阳，
要把它拍下来，对对对，哎、哦欸，这个也是方法，就针孔投影啊，那不然呢、哦，你就以前哦。有一些朋友常做的，然后就告诉我说：“哎、欸，在那个刚好就树叶
树下面，
对，
有去年那个日偏食，我是拍那个树的影子，
树、嗯、底下就环食，然后中间因为树叶跟树叶之间呢、喔、会有接缝嘛，
对，
那像针孔一样，
对，
不然呢、喔、你刚好在路上散步，那现在有些企业玻璃都遮得很好，不让光进去啊、嗯，你就看到那个玻璃，啊、
对哦， 就是、
我好几个朋友就在那看，要拍给我看。我说，
因为我常这样看夕阳啊。
对啊，对啊，就长这样子 啊，而且它也不会很刺眼、啊。
对对对，有减光效果。不过还是要注意啊，因为那个玻璃有时候反光也是很刺眼，还是要小心啊。好、OK， 安全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小心。
对，好，到台湾下一次要看到最壮观，应该就是日全食，2070年
4月11日。在垦丁，
垦丁见。
其实上一次、对，上一次我们有讲过嘛，就1941，民国30年，嗯，好，那是9月21日，嗯，9/21很好记，
对，
12:42啊、那已经时间已经过了，
对，
那下一次就垦丁，2070年4月11日，
对，
好，那时候是垦丁啊，
对，扫
过
垦
丁，对对对，
到时候一定会非常的热闹、不过啊。还有多久？50年呢、
啊？对啊，日子那个哇，就是那个太那个。
今天我们谢谢吴老师，希望大家明天都可以观测的非常开心。
对，希望天气好。
谢谢老师，
okay，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拜拜。